今天纤维的复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吧。我们知道历史学家，教会的历史学家鲁加给我们介绍了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他们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他鲁加福音和一些别福音书没有的细节，一些很重要的细节。所以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这两位，这夫妻俩和他们的故事。但我们首先一起看一下我读你们听就行了。从第五节开始，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天主面前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治灾的，只是没有儿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两人年纪又老了。撒加利亚按他的班次在天主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他照祭司的例撤迁，得见主的殿烧香。烧香的时候，照众百姓在外面祈祷，主的使者显现出来，站在香台的右边。撒加利亚看见，就惊骇惧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惧怕 ，suck it up， 不要惧怕，你所祈祷的话已蒙应允。你的妻伊丽莎白将要生一个儿子，你需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要。”欢喜快乐，众人因为他生出来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必为尊大，但酒浓酒都不饮。从母胎里生出来，就足足地被圣灵感动。他必叫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服主，他们的天主。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才能，在主的面前开路，叫为父的疼爱儿子，卑逆的羡慕义人的智慧，预备百姓归附主。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么晓得必有这事儿呢？”这句话很关键。我怎么晓得必有这事儿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也年迈了。天使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来。”将这好消息报与你，时候到了，我的话必要应验，你因不信我的话必要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差异他许久在圣殿里，他出来不能与人说话，百姓就知道他在殿里看见异象，因为他只能点头示意，竟成了哑巴了。当休的日子满了，他就回去了。后来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又孕了，隐藏了五个月，说：“主眷顾我，这样看待我，叫我在人间没有羞耻了。”我们的中心经文就是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能晓得必有这事呢？”那今天的主题是异人撒加利亚和他的伪弱信心。异人撒加利亚和他的伪弱信心，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这个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能有这个聚会的机会。天主，我们知道，若你不做工，若你的灵不施用我，也不感动你的信徒的话，我们所做的就是虚的。我们不能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去行事，去做你的工。我们必须得完全靠着你的灵。我求你感动我们，施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求你鼓励你的人。你的义人带领他们在真光中使用他们我也希望这周呢他们能过好日子能做你的门徒，能跟随你。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上一周呢，上上周啊，学习了儒家福音时，我们发现我们开始学习这个夫妻俩，这个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这两位，我们知道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开路者，施洗约翰的父母。然后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呢，路加给我们描述了这两位啊，然后上一次我们所学的就是都围绕着这三节经文。他的描述也很简单，在第五节他说，当犹太王洗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他就说有一个祭司，很简单，给我们介绍这个祭司和他的妻子，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我们要明白哈，这周我要强调这一点，天主喜欢使用凡人，或者是可以说老百姓，普通的人啊，天主喜欢用这种的人。在无论你看圣经中啊，尊贵的不多，有智慧的也不多啊，天主所拣选的人，使用的人，他的用人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经济水平啊，大数哈，你可以看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大卫，你可以看耶稣的门徒，他的使徒，你都会知道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啊，打工的老百姓。在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他说，弟兄们，可看你们蒙召的按着实所，这是保罗告诉一个骄傲的教会啊，在格林多教会，他说，算为智慧的不多，算为有能的不多，算为尊贵的也不多。他在说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是，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可了不起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按着世俗，在世人的眼里，酸伪智慧的不多，你们没有什么，酸伪有能的也不多，酸伪尊贵的也不多。然后在第二十七节他揭示了为什么天主用这种人呢，因为他说，天主却拣选世上愚拙的人，叫那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在新约的教会中，天主的用人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老百姓。很多人说，哎呀，如果习近平能得救的话，那我们中国就太好了，那我也希望习近平能得救。哎呀，如果这个明星或者是这个名人能得救的话，那天主肯定能大大的使用他。不一定，不一定，一些有才有人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被使用。你说在新约圣经，天主所选的用，大大的用的，就是像彼得那样的人，说话也笨啊，干事也笨，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愿意依靠天主做天主的工。撒加利亚也是一样的人，他也没有什么，他就是一个祭司，一个祭司，他过日子也很简单，他的妻子也如此，像他丈夫。在第六节他说的是最重要的，他说，他们二人在天主面前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在天主面前他们是一人，这个能让我们知道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降临，他们期待那一日，他们相信先知的天主的话语和先知的预言，也完全像亚伯拉罕，因为他信得了救。这个是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义人在天主面前。后面这一部分呢，他说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像郑华牧师上周所说的，他们是义人，他们成为义啊，他们也是成圣，也是分别为圣的信徒。在天主的眼里，他们是很好的，很好的分别为圣的信徒。但是第七节呢，我们发现在人的眼里，他们什么也不是。在第七节他说，只是没有儿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两人年纪又老了。在犹太人的文化里，你若没有孩子，这个是很大的羞耻。 是很大的一个羞愧。而且很多人因为当时呢，这些人都是看着以貌取人嘛，都是看着人的外貌，说哎呀，看着人的外表，看着人的行为，看着他们家里的情况，然后评价他们的属灵状态。哎，你看这是为什么法利赛人无论做什么奉献祷告都是公开的，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然后当时呢，如果你没有孩子，特别是一个妇人，若他没有孩子，很多人就会羞他，说换一个，你不给我生孩子，那我就换一个。而且当时他们允许，法利赛人、撒都盖都允许啊。然后很多人说，如果一个妇人不能生孩子呢，那他肯定犯了什么重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了重罪。我们也得明白，伊丽莎白自己也知道，也意识到别人如何的看待他。如果你看第25节，他说：“主眷顾我，这样看待我，叫我在人间没有羞耻了。”他之前的生活方式在天主的眼里是义人，但是别人骂他，在别人的眼里是羞耻的，是羞愧的。那我们上周也提了，以色列国已经经过了400多年的黑暗期，在这个400年没有新的启示，这个很关键。从马拉基书到鲁加福音第一章，没有天主差遣的先知，马拉基之后没有先知，没有感动人写新的圣经或者是经文，也没有一项天使，像我们所知道的哈，圣经所记载的天使也没有显现。 Hey, you hush right now。 所以没有新的启示，在这个400多年，而且在这个400多年的黑暗期，天主的民也背弃了正道，忘记了马拉基先知的预言。我们之前讲了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纪念摩西，我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在这一段时间，在你们没有启示的时候，在我不漠视你们的时候，你们要纪念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有呢，你们要等待而期待以以利亚身份而来的先知。我们也知道他所说的这一个预言，在4章5节，他说：“我的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为你们差遣先知以利亚。”好吧，所以他这有这个两个和这两个境界或者是命令，你们要等待400多年，没有新的启示。然后他说：“你们等待这个先知的来临，你们也要在等的时候，你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在第6节呢，我们发现撒加利亚和他妻子没有忘掉马拉基先知的预言，没有忘掉他的警戒，他的警告，因此天主选择漠视他的义人撒加利亚。这是第一件事情，天主漠视他的义人撒加利亚。第8节，撒加利亚按他的班次在天主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他照祭司的例撤迁得建主的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祈祷，主的使者显现出来站在香台的右边，撒加利亚看见就惊骇惧怕。那肯定 他在那边烧香的时候，突然一个天使就显现了，在讲这个香台的右边就显现了。400多年，要明白400多年没有启示，什么也没有啊，没有新的命令，他们就在做什么？等待，就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就在等待以以利亚的身份而来的先知，就在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然后啪，就突然天主的使者显现了，然后他就惊骇惧怕，然后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惧怕，你所祈祷的话已蒙应允。”你的妻以利沙白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许给他起名叫约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显现在撒加利亚的面前。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情况，撒加利亚被选进主的殿效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一个祭司的施工中。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撒加利亚的施工的顶峰，没有更宝贵的或者是更好的侍奉天主的机会，因为祭司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进圣殿受生。他们说哈，如果你查的话，因为有18000多个祭司，那撤迁呢，如果被选的话，你可能一生就那么一个机会，有的连一次机会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撒加利亚的这个施工中，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侍奉天主的机会。而且如果你学过圣殿，你也得知道它的位置，它是在圣所里边儿，侍奉主。那撒加利亚烧香的时候，在圣殿的圣所内，圣所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进去哈，有很多规则，女人不能进去，只有祭司能进去，而且他进去的烧香的时候，他正在面对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所以他站的就在看那个幔子，他也知道如果把手一伸进去，他就死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只有祭司长或者大祭司能进那个幔子，一年一次能进那个幔子啊。你们以后我们可以学习，多学习，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6章33节和出埃及记30章7到8节，如果你想多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能有这样子的机会，在撒加利亚的眼里是非常好的，一生只那么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去服侍老百姓，也是一种服侍，也按着天主的旨意去做他的工。然后你要了解哈，烧香呢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到底这个是哪一次，圣经也没有说。在第十节他说撒加利亚在烧香，百姓他在里边烧香，百姓在外边祈祷。那这个是什么一个含义呢？你要知道烧香呢也代表着众人的或者是百姓的天主的义人的祷告啊。如果你看诗篇141篇2节，他说为愿我的祷告如什么香烟打到你前，为愿我的祷告如香烟打到你前，我举手祈求，愿你当作晚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形式。在《摩西录》5章8节，他说他拿取书卷的时候，四火物和24位长老都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生满了的香的金碗，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烧香的时候，他有一个意义啊，他有个代表的含义。他在烧香的时候，外边老百姓也在祷告，好吧，你要明白这是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主的使者显现在撒加利亚的面前。我们要明白在这儿呢，撒加利亚不在做梦哈，他完全呢能看见，亲眼能看见这一位天使。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路加说他站在香台的右边，他是想让我们明白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会说右边有什么一个深的含义，我觉得没有什么深的含义，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而且撒加利亚亲眼在肉体上看见了主的使者。400多年没有新的启示，400多年应该没有几个奇妙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反正圣经也没有什么记载，没有新的启示，没有新的声音，圣经没有新的命令，没有新的奇迹神迹，什么也没有。然后突然啪，在天主的义人面前，天主的使者显现在他的面前。那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启示神迹一向在圣经中 和在人类史中稀少。这个是我要强调这一点哈，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因为他翻翻圣经，他觉得要多的是，他感觉说方言啊，行神迹，看异象，这些奇妙的事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常常有的。但是如果你学习圣经和如果你学习圣经历史和时间呢，你会发现其实哈，在圣经中有四个多有启示的时期，我可能可以这样说，在圣经中有四个多有启示的时期。摩西，第一个是摩西带领，这是我自己那么分的，你们以后可以自己研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很多，如果你看那个故事，你会知道有四个灾难，在旷野中他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情，赐给他们能饮的水，能吃的食物，他们过了红海，这些那些特别多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第二个呢是以利亚和伊利沙先知的时代，这个也是个非凡的时期，很有意思，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学习他们两位的事工。第三个时代就是多有启示的时代时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施工，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奇迹，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为了这个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证明他的身份，他的神性，我就是弥赛亚。而且九月的先知预言了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医治人的病，他会做这些行这些奇妙的事情。瞎眼的必得看见，瘸腿的必得医治，这个是九月圣经的一些预言。还有第四个，然后有的人不看这个第四个，但是我自己觉得必须有，就是新约教会的建立。你看使徒行传很多奇妙的事情，很多说方言也多，启示也很多。在这个四个多有启示的时期呢，在这些时期天主干涉了人类史，我们要明白，因为这是大事情，在教会或者是在圣经历史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非常重要的时代。然后在这个时候，天主因为他要表达他自己的意义和他自己的旨意，他干涉了人类的历史，也改变了自然的规律，为了展现他的大能，也是为了证明他的道。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奇迹和启示就是随随便便的事情。现在灵恩派的人呢，他们就觉得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买了个烧饼，烧饼一打开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脸，你看这个奇迹，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虽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翻一页一页，但是一页到第二页可能有400年的历史。所以别觉得每一天都是有人都受到医治，每一天都有人看到异象，400年没有新的启示。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现在会有很多人拿起圣经然后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是天主的选民的话，那我们也能看见这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也不一定，还真不一定，所以要注意这一点。下一次你跟那些人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这个启示那个启示，这个奇妙的事情那个奇妙的事情，你就可以简单的给他们讲一讲。你们也可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天主正在建立他教会的时候有很多奇迹，但是一到保罗的书信有吗？没几个。以弗所、加拉太没有几个。所以这个也是分时代，天主若想干涉人类史，他会为了成就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些，我们不会说如果我能看到奇迹呢，那我就信。我跟你说，你不会，你也不会，跟撒加利亚一样，他也没信，你也不一定会信。那我们这个看呢，就是什么是哪一个时期，是哪一个多有启示的时期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和施工的时期。我们看在第12节我们刚才读了，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就惊骇惧怕，那肯定400多年什么也没有， 然后突然看到了一个天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无论你看谁，人在圣经中最他们若看见了天使，或者是若看见了异象，或者是若看见了神迹的话，他们最深刻的影响是自己的罪和自己的非善，他们害怕。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代说，那天睡的时候啪就看见了，看见了耶稣，看见了天使，什么也看见，然后跟你说，就感觉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圣经中，人站在天使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害怕，觉得我要死了，我完了，因为我的非善，因为我自己的罪。这个就是一些啊，顺便说的，给你们加几句啊，你们自己可以研究研究，考察考察。所以他害怕，然后天使说不要惧怕。这个再说一次，无论你看大部分的天使先见的时候，人砍异象的时候，天使或者是耶稣基督会说不要惧怕，你都惧怕，都害怕，不要惧怕。你所祈祷的话，以蒙应允，你的妻以利沙白将要生一个儿子，许给他起名叫约翰。然后第14到17节，他在信中描述施许约翰的施工。所以突然他显现了，然后天使告诉撒加里亚，你的妻子因为你们祷告了，因为你们祷告了，你的妻子要生子，而且他所生的是会有以利亚的心智和才能，他要做弥赛亚的开路者，要预备主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天主是天使摩示撒加利亚。第二件事情，一人撒加利亚的不信之言，一人撒加利亚的不信之言，这个非常有趣啊。这一段经文在第18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天使已经说了你们要生孩子，因为你们已经为这些事情祷告了。然后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么能晓得必有这事儿呢？这个很有意思，我已经老了，我妻已经年迈了。天使说，哎呀，这话说的，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百利，你还要什么证据呢？奉差遣来将好消息报与你。400多年没有末世，突然有的时候撒加里亚这个异人，我们要强调这一点，他是一位异人，他的信心软弱微弱。那我们一看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跟这个和六节比的话，六节他说他们二人在天主面前是异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治灾的。但是一看第18、19节的话，你会感觉这是两个人，哎呀，是异人，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哎呀，没有可治灾的。这个是分别为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在圣经中。但是突然他就没有信心，看到了天使加百列这位天使直接跟他说天主的话语，而且他们已经为这件事情祷告了。然后他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晓得这个事必有这个事呢？这个是撒加利亚的不信之言。天使对他说不要惧怕，为什么呢？你所祈祷的话已蒙应允，你的妻以利沙白将要生个儿子，你许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已经为这件事情祷告了，现在啊，可能老了就不祷告了，但是之前呢，他们为这个主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要明白，异人分别为圣的信徒也会软弱，也会有微弱的信心。我们每一天，哎呀，这常见的事情，我们每一年，我们每月，每一周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信心微弱的时候，而且圣经充满了这种例子。我们说最很伟大的人也有这种时期，像以利亚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以利亚 祷告了，在山上跟巴利的先知跟整个一个国家对抗征战，祷告了，叫火下来烧死人，也把这个祭啊，没有烧死人，但是把这个祭和祭台都给烧灭了。后来呢，自己拿刀把这些假先知给杀了。杀完了的时候，耶西别找他说：“我要杀了你。”一个女人开始向害伊利亚的时候，他就逃跑了，然后就在旷野里哭，说：“哎呀，我不行了，就剩我一个人，没有人能愿意跟我一起行善，没有人愿意说出天主的话语，就剩我一个，我怎么办呢？我不行了。”这是先知以利亚。我们也可以提施洗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面对死的时候，他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是否是基督？”施洗约翰被选做天主的用人，耶稣基督的开路者。一到困难的时候，一到试炼时候，遭罪时候，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耶稣：“你是否是基督？你是否是弥赛亚？”他之前一看耶稣就说：“你看天主的羔羊，天主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来了。”这个信心呢，多么的伟大。但是一到他受苦，在困难之中呢，在试炼之中呢，他说什么？你去问他，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到底是不是？而且我们不要认为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是什么啊软弱的人，可不是。耶稣基督信容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说：“你们去看施洗约翰讲道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会找到什么样的先知呢？”他应该是这么说的，应该说你们是想觉得他会像一个在风飘动的芦苇吗？意思是像个娘炮吗？你觉得他会软弱吗？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自己说：“你是否是基督？你是否是基督？”我觉得最啊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和新约教会。我们也知道彼得，希律王把彼得囚在监狱里，在监狱时，教会为他祷告，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教会为他祷告，然后这个特别奇妙，然后彼得被天使拯救了，他就突然的很奇妙的啊。离开了这个监狱，回到教会聚会的地方，他们正在为彼得祷告的时候，正在为他祷告，然后彼得敲门，然后有一个使女，一个仆人看门，看是彼得，然后进去，他们正在祷告，然后说彼得在敲门呢，然后他们说：“你看到他的是他的天使，肯定不是彼得，哎，回来吧。”他又看了又回去，我说真是彼得，然后终于他们就信了。你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正在为他祷告，天主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然后你说是吗？没有想到啊，这个就是信徒有时候信心的微弱。我觉得这个很像撒加利亚，已经祷告了好几年，哎呀主，赐给我们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多少年就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当天使显现的时候，我说：“哎呀，你祷告了，所以天主要答应你，要应允你的祷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我怎么能知道？”他们忘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十八节，撒加利亚说：“我老了，我妻子也老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的是对的，是不可能的。年纪老了，他们最起码得60岁，有可能70、80，谁知道？圣经也没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 按自然法来看，按自然的规律，你什么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不能生孩子，所以他说这不可能。但是他们忘记了，天主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情。在第三十六节也是一章，他说：“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年纪老迈，也怀了男胎，素常人所称为不生养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第三十七节，天主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所以他们忘了这一点。他的信心在这个时候，虽然他祷告了，虽然他看了一个天使。”但是他还是没有信天主的话语。我们需要理解，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已经老了，我估计他们已经不祷告了，这个事儿已经放弃了。年轻的时候祷告，到老了知道不可能，自己觉得这事情已经过了，没有希望了，可能好几年，可能二十年都祷告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老了。我们也必须明白，在我们自己的黑暗期，我们每一位信徒都会进入路过黑暗时期、困难时期、失恋时期，我们也会开始失去我们该有的信心，我们应该有的信心。那你现在有可能是你现在就可能是有压力，你现在就可能是在一个失恋时期，一个困难时期，一个黑暗期，一个失恋期。但是你在受失恋的时候啊，你在这个造罪的时候，或者是你又在这种黑暗期的时候，你别忘了天主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情。你像我们祷告也是有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周三祷告，我们周日祷，哎呀主，求你得救我们的还没有信的亲属。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感觉还祷告吧，但是我够呛。我们看我们所爱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